听儿是怎么学会讲话的？语音助理怎么都听不懂我的话？冷笑话为什么好笑？了解生活中的语言知识，都在语言好好玩。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语言好好玩》，我是主持人李佳珍。很快我们到了第5季最后一集了，希望大家喜欢这些内容。节目开始前，想问问大家，不知道大家平常到外面吃饭时，会仔细看店家提供的菜单后再点菜吗？我自己呢，平常是，若是很常光顾的小吃店，就会直接点。如果是去类似餐馆、餐厅比较有规模或者装潢，言下之意就是价位可能比较高一点的餐厅的话，会仔细看一下他们所提供的菜单。一般最简单的菜单就是写上有卖哪些料理跟价钱。那讲究一点的呢，会提供料理的说明跟简介，或者是店家主打的一些内容。总之呢，有一天我去火锅店吃饭，我看到他提供的菜单上，汤头的部分写着坚持以北海道昆布、猪大骨、鸡骨新鲜熬煮。那这个说明呢，引起了我的注意。为什么要用坚持呢？是在坚持什么？那就给了我一个去探究菜单相关文案设计的动机，也有了今天这一集的主题，关于食物的语言学。待会我们会再回过头来讨论，那间火锅店为什么要在它的菜单说明中使用坚持这两个字。食物相关的语言学，有一本史丹佛大学的语言学教授 Don Jurafsky 出的书，叫做《餐桌上的语言学家：从菜单看全球饮食文化史》。The Language of Food, A Linguist Reads the Menu。 这本书呢，作者从许多面向去探讨关于食物的一切，结合了自身语言学及历史的专业角度去观察古代的食谱如何演变成现今的样貌，餐厅饮食评论中隐含了哪些人类心理学的现象，并阐述与观察过往的料理方式对现今的饮食文化有什么影响。其中因为他是语言学的教授，所以书中呢有特别以语言学角度分析的食物的篇章，包含某些食物取名用词的来源，以及透过网络上几百万则的网络餐厅评论、菜单、食品广告的文案当作语料，来分析这些食物背后隐含的语言与社会文化现象。顺带提一下，这些语料是美国餐厅相关的评论分析，所以呢分析的结果是以英文为主。另外，书中也有讨论到像是洋芋片等食品的包装上所使用的广告文宣，它如何在文字间隐藏了一些行销的秘密，或者是在某种程度上操控消费者购买的心理等。而且因为作者呢，他同时是计算语言学的专家，所以呢，他也跟团队设计了一个分析的软体，透过菜单的价格去区分餐厅的等级，进而观察分析不同等级的餐厅的菜单用语差异，或者是利用软体分析美食评论当中的用语，去解析观察在正面与负面评价当中会有哪些特定的用字遣词现象，而背后呢又有哪一些文化或人类心理学的因素等，探讨许多有趣的问题。整本书的内容都很有趣，推荐给大家看。那今天的节目主题，我们要来谈谈食物相关的语言表达，同时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书中语言分析的观点。首先，我们来聊一下菜单。一间餐厅的菜单最主要的目的是以文字的形式提供顾客点餐时可以参考有贩卖哪些料理，以及这些料理的食材或是烹调方式等等。菜单或料理的命名可以归纳出几种方式。第一种呢，以食材为命名，通常最简单的就是用食材本身的名字来取名，比方说牛肉面、馄饨面、排骨饭。第二种呢，用烹调的方式来命名，通常呢会以食材命名之外，加上这个料理被烹调的方式，也是很常见的命名方法，像是卤猪脚、红烧鱼、炸猪排等。第三种呢，则是以调味料来命名，这类型的料理会加上料理当中加入的重点调味料，来让客户好想象是什么样的风味，比方说蒜泥白肉、糖醋排骨或是酸辣汤。最后一种呢，则是使用人名或地名。这种取名方式比较特别，使用人名通常都会有一些特定的原因，比如这是某位厨师发明的料理，或者谁很喜欢吃，钦点指名要吃的食物， 那最后就不使用原本的食材名称，改用人名来称呼，算是帮料理做一种背书的感觉，像是东坡肉、麻婆豆腐。那使用地名的话呢，则通常都是那个地方有特色的料理，像是土耳其冰淇淋、重庆火锅、威灵顿牛排等等。以上几种呢，都可以称为比较直白的菜色取名方式。不过大家可能都知道，实际上到餐厅用餐时，菜名的设计啊，其实是百百种。尤其现在时下开的一些餐厅，很讲究风格与设计，包含在文案的设计上也会很有巧思，都设法想让顾客感到有趣或创新。回到刚刚开头讲的那间火锅店，当我们点完餐，选完汤头类型之后，不久呢，服务生送汤来，然后询问说，请问元气汤头是哪位？我们就顿时愣住，因为没有人记得元气是哪一种汤头，还问服务生说元气是什么，才会知道原来是元气番茄汤头。那这是因为他们在汤头的名称当中会加入一些可能认为食材会提供的正面效果，像是元气、养生、提神等等。但是呢，就在于元气好像可以描述很多种汤头，所以没有人搞清楚实际是哪一个。那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菜单设计是针对喜庆场合的，像是婚宴会馆那种提供桌菜的餐厅，在料理名称的设计上更是别出心裁。这类婚宴会馆上提供的菜单呢，我常常有一半以上光看菜名会不知道是什么料理，但通常它会在菜名的下方提供料理的食材内容说明，就好像在帮菜名翻译一样。如果仔细观察菜名，不难发现餐点也会需要呈现跟婚礼、喜事有关的正面意象，来带给喜事更多的正面感受，所以取名呢也会使用跟婚礼、嫁娶等相关的正向词汇，像是富贵、美满、心心相印、凤凰等等，来强调新人的素配，未来婚姻生活会很美满、富足、心连心等等。举例来说，婚宴几乎都会有一道花好月圆，大家知道是哪道菜吗？就是炸汤圆这道甜点。但是透过谐音菜名的设计，能把这样一道简单的料理也带出喜事、吉祥满满的意象，也是办喜事的新人会想要的选择。那这也让我想到我之前看过大家在评论一些餐厅喜欢把菜名取得充满异国风味，特别是看起来很法式、意式的等等，然后这些餐点的价位呢就会跟着提高。就有些人会开玩笑嘲讽说，把一些台湾的小吃重新命名，并模仿这些餐馆上漏漏等的菜名，来说明这些餐厅在设计文案中在玩的文字游戏。比如说中式炖肉末佐青葱蔬菜细面，是不是听起来很像一道高级的料理呢？不过这套菜呢其实就是阳春面的意思，是不是很令人莞尔？另外呢，法式菊香奶油煎饼佐相思豆泥，大家猜得出来这是什么小吃吗？其实就是红豆饼车轮饼。但这两个词语呢听起来的差异，就会有给人一种好像本来坐在一间法式餐厅，瞬间被带回了夜市的小摊子的落差。此外，大家应该有发现许多店家呢喜欢用佐这个字来把菜名变得很长很诗意。那我们稍早介绍过的餐桌上的语言学家这本书，作者 Jurovsky 所做的研究与分析当中，也有观察到类似的现象。越是高级、价位越高的餐厅，在菜单的用语设计上会有几种倾向，会夹杂外语，特别是法语，以及呢会喜欢使用字母长的词。作者观察呢，在100多年前开始就能发现到，中高价位的高级餐厅菜单内会夹杂法语，而且法语词汇使用的量会比廉价的餐馆多达5倍。然后作者分析了大约60几万道餐点，想从中找出跟料理价位有关的关键字词。那他们就发现到，假设一道料理呢，在菜单上用来说明这道料理的文字当中，用的是比较长的字母的词汇时，价位就会比较高。研究发现，平均增加一个字母就会多$0.18。同时，作者也有发现，越高级的餐厅，越喜欢在菜单上使用在地食材相关的词汇。以书中的例子翻译成中文，有类似农场、牧场等等， 强调是从哪个产地来源的食物。而台湾的菜单也会有这样的使用现象，像是东石鲜科青酱炖饭、深澳港透抽青酱细圆面、本岛现流海鲜炖饭或是宝岛水果盘等等，来强调食材的来源跟品质。另外一种菜单中常见的词汇特征是会使用否定的句构，来强调料理当中不包含哪种成分或是哪一道工序，像是绝不使用味精、绝不使用组合肉。那另外也有最近比较有争议的美国猪，不少店家呢会直接在店门口标榜说本店不使用美国猪等，来强调或是吸引针对肉的来源在意的客群。那像我们开头提到火锅店菜单上看到坚持以某某某成分煮汤，虽然呢它不是使用否定的句构来表达，但它其实想要透过正向的强调本店坚持某事，来暗示说其他火锅店的不坚持。就是说一般店家在制作高汤时可能只会使用其中某些食材，或是直接利用浓缩高汤粉等等来做出店家的差异化，强调自己汤头的丰富天然等等。而另外有一种叫做填补语词 linguistic fillers 的使用，也可以某种程度区分餐厅或餐点的价位。填补语词指的是乍听之下好像有意义但其实没什么意思，听不太出内涵的东西。这类语词在口语对话当中很常使用到，中文像是然后、就是，英文的 like、you know、I mean。这类在对话中，说话者呢，在边说话边思考接下来要讲什么，但不希望话语中断时，就会使用这类的填补语词。而填补语词呢，在菜单上的使用，指的是一些看似正向，但是语义上很模糊的词汇，比方说 tasty、美味、wonderful、惊人的、terrific、非常美味等等。这类只是很单纯的告诉你东西很好，但实际上没有说好在哪里的词汇表达。而较高级的餐厅呢，就会避免使用这类语义模糊的填补语词。在研究中发现，使用这类词语的料理，他们平均的餐点价格会便宜 2%。 那这些菜单在被顾客用来点餐之后，在吃完餐点所做的评语又是另一个值得观察的语言现象。我们在第五季第三集讨论亲子沟通的节目当中，有提过情感分析 sentiment analysis 的概念，也就是分析针对某件事物所做的评价意见里头特定词汇所包含的正面或负面意涵。而针对顾客上门用餐后的心得，也可以从情感分析的角度来分析这些正面或是负面的评论。因为网络的发达，现在网络上可以搜寻到非常多的餐厅跟美食的评论网站，或者是专门撰写用餐心得的美食部落客，让其他人可以作为是否值得去某间餐厅尝试的指标。一般来说呢，正向的评论简称正评，都会使用一些正向的情感词语 positive emotional words，像是爱啊、喜欢、很棒、美味等等。那负面的评价呢，简称负评，就会使用负面的情绪词语，像是可怕、糟糕、恶心、烂、讨厌等等。那其实有观察到，人类呢会有喜欢夸大的倾向，比如形容一个食物味道很可怕，其实呢并不是害怕这个食物，但是用来形容那个食物给人的味道传达出的负面情绪。而这样的用法呢，在餐厅评论当中其实很常见，就像是说啊，难吃死了，闻到就想吐等等夸饰的说法。我最近听到一些在年轻人之间喜欢使用的夸大用法是超爆某某某某，像是超爆好吃、超爆冷、超爆贵。这已经比以前爱用超级某某或者是爆某某，像是超级好吃、爆好吃或是好吃到爆这种形容还要再更上一级。像是这样选择使用的词语偏向夸大夸张的方式呢，是一种语义虚化的现象。这指的是说这类情绪性或感性的词汇被普及化。那语义虚化呢，也被称作语法化 grammaticalization。 这指的是原本实在的语义转为非实在的语义，简单来说就是语义内容的消失或是弱化。例如实词转成虚词的过程当中，比方说在这个字现在呢，大都会当成虚词在使用，像是介系词、在某处等等。那它原始动词的语义是存在的意思， 随着时间呢，逐步演化成了介词，让原本的语义被虚化弱化了。前面聊了菜单跟这些食物大家所使用的评语的语言现象后，我们再回到食物本身。首先，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所有的事物的命名跟发音是怎么来的？或者以这集的主题食物来说，这些食物呢是怎么样被决定这样发音的？通常一件事物的命名呢是以约定俗成的结果，英文称为 conventionalism， 就是说只要使用该语言的人同意，那就可以这样称呼下去。当我们碰到一个陌生的字词时，我们往往很难光听这个字的发音就知道它的意义为何，因为发音跟字义之间有所谓的武断性 arbitrary。 比方说饭呢，中文会发音念作饭，但是英文当中同样的东西叫做 rice。 如果发音跟语义之间有关系，照理来说所有语言都应该用同样的字来称呼某个东西，所以呢，这个是字跟音建立之间的武断性。而另外在声音相关研究的语音学音韵学科当中，会把声音带有意涵的现象称作语音表意 sound symbolism。 这指的是说字词发音的同时也传达了某种程度的语义。我举刚提到的餐桌上的语言学家书中的例子来当作代表。有些母音的研究，母音呢指的是像 A E I O U 这类，因为在发音时使用到的口腔部位施力位置不同，可以分成前母音跟后母音。前母音比如说 E， 像是 little cheese， 发音时呢舌头在口腔前半部翘起。那后母音呢，像是 R， 有 large 或是 O， bow 等等，发音时呢舌头会往下压，接近口腔的后半部。那有研究显示出这些发音方式的差别就会有语义上的差异。前母音的发音通常会用来形容比较轻薄小的事物，而后母音呢则与大的坚实厚重的事物意象比较有关联。我举个例子，有两个人，一个人叫小琪，一个人叫小塔，他们都是你不认识的人，但光从他们的名字听起来，你会觉得哪个人比较胖？这虽然呢不是绝对，但大部分的人呢可能都会选择小塔，因为塔这个字呢它的韵母就是 R， 是属于后母音，听起来比较浑圆厚实，而给人一种可能比较厚的感觉。所以在食物的发音上呢，为了传达出食物给人的口感跟气味等的想象，就有人做了一些实验，列出一道受试者没有吃过的菜，请他们光听菜名去推测这道菜听起来是哪种口感。以餐桌上的语言学家书中有提到一篇研究文献所做的实验可以参考。研究人员呢请受访者吃巧克力，并提供两组词 maluma takete， 请他们描述味道跟哪个词相符。实验结果呢，品尝弯曲造型纯度 30% 的牛奶巧克力的人会选择 maluma， 这个名称当中包含后母音的词。那选择锯齿状外形纯度 70% 到 90% 不等的黑巧克力的人则选择 takete， 这个名称当中包含前母音的词。所以除了刚刚所说的母音的差异会在语义上带给人轻薄或厚实的意象差异之外，连续音或是非连续音的差别也会有影响。连续音呢指的是发起来连续平滑的音，像是母音，听起来呢发音可以一直持续下去。而非连续音呢则相反，像是 ptk bdg 这种称为涩音的音，涩呢是阻塞的涩，它是借由阻塞声道让气流停止发出的声音，这类型的音就属于非连续音。那根据研究呢，如果发音上比较具有连续性的菜名会给人料理的口感尝起来比较滑顺的想象，而使用涩音的发音的菜名则会给人比较尖锐的感觉，像是尝起来可能会刺刺的或酸酸的。那这样子的发音与风味想象之间的关联，很适合给开餐厅或是创作料理的人在设计菜名时有一个语言上的小特征可以遵循。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分享了食物菜单取名的现象，以及美食评论当中有哪些大家使用的词汇的倾向，还有食物发音带给人食物风味的想象等等。下次再看到菜单时，也可以多多观察有没有哪些更有趣的特征哦。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持续锁定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语言好好玩。我是主持人李佳珍，我们下一期见，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